Hello， 大家好，我是有亮点的洪耀，
我是赵贤。
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试播集。
那试播集就是讲我们只是来试水温，
是
也还不知道会讲出什么东西。
哎，不过我们对于试播集有一个设想啦，就是我们会针对我们在 Open Debate 聊过的辩题。那可能是辩手也好或是非辩手也好，因为辩论始终有时间限制嘛，
嗯嗯，
那我们可能就是聊这个 podcast 节目呢，就是来聊我们对这个辩题的一些延伸的思考，
嗯，可能会很发散，
嗯，
然后比较碎片一些些，可能也是适合大家在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做家务啊通勤的时候来收听
啊。 OK， 这个头盔戴得很好很满哈。那我们也是试试水温，大家如果有空闲时间就不妨把它听完吧。
是，当然你不一样啦，就是某程度，他为什么不要买咖啡？不是讲你不买咖啡，你就能变百万富翁，而是那个心态上面，你不会因为买星巴克很帅
哦，抗拒符号价值，
抗拒这种符号价值开始啦。
OK OK，
可能就是我不懂，有一点像是这样。
我觉得还好，还好。可是我因为其实主要是为了要减肥啦，所以我开始。最近开始又一天吃一餐，就意外来说是可以省一点钱这样。
Okay.
但是我反而会把这种，就是本来是不花钱的行为，把它赋予一个价值这样。
这样这样。
让我觉得很酷。所以我一直跟我女朋友讲、
uh-huh.
,Fasting is the new sexy. 其实是跟自己讲这样子的一段话，是很受害。
我不懂事，我们的。
但你是喜欢消费的人啊？
某程度，我长大的环境是一个，如果用比较重的词，比较压抑，或者是讲比较省钱啊，比较抠的一个家庭啊。
OK，
就是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是不会点饮料，完全不会，偶尔会点一杯温开水，偶尔。
你们没有喝中国茶、
啊？没有，完全没有。
是啊，
完全没有。
是不喝饮料，完全不喝、
啊、完全没有，就是出外吃也不多，次数也不多，但是出外吃的时候也不会点饮料。
OK，
就是这个来彰显，就我家里是比较节俭的一个方式了。
Okay.
就我可以看到成长环境当中，有些同学可能家庭环境感觉上应该是不相上下，或者可能还差一些些，可能啦，我不太确定。但他们买的那些手机，他们用的那些东西，肯定是比我来的更加好了。
嗯，
那就是我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Okay.
然后慢慢开始长大过后出来。一开始是 PU 在 Matrix， 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地方花钱呢、啊嗯，最多就是偶尔买一些冰淇淋奖励自己这样。
其实那个 Kiosk 那边
啊，差不多是这样、啊。然后到大学，到现在出来工作，就开始跟同学、跟朋友一起相处的时候，反而开始比较懂得花费吧。
嗯，
就是开始会点饮料。开始会去买一些东西啊，像我买这个 Apple Watch， 我觉得如果是五年前的我是完全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消费的。
嗯，我跟你有一点类似，可是倒没有到那种出门不会叫饮料的状态啦。但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是不可能买 Starbucks， 不会想过这些的。
哦，不可能
啊、这种所谓比较有符号价值的一些消费选择是不会啊。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疯狂在花钱
为什么你会突然有这样的转变？
就开始会，我觉得你下意识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一个有品味的选择。
OK
啊，然后又就开也是一样啦，其实是接触人，然后才开始知道衣服不一定是跟着妈妈要去 AL 买买衣服，可以去买 Uniqlo、Muji 那种。
这也是我其中一个有同感的地方啊，就是以前。买衣服这件事情没有出门买衣服这件事情哦，就是可能偶尔就是新年的时候会去一次，可是很多时候也是可能亲戚买给我的新衣啊什么之类的，就 我对于好像 H&M 啊 Pardini 啊然后 Brands Outlet 啊完全没有概念，那突然间好像在中学后期然后大学初期才、大家都懂，我好像应该要懂这样子、
我记得哦，我以前就我家其实算是 OK 中产、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钱，可是就是小的时候没有花费，然后我那时候我父亲就收到一个礼物，它是一个钱包，他就想他就给我用咯、这样我就拿去，我大一的时候就拿去辩论队的这个训练活动，我一拿出来的时候、旁边的学长就放大眼睛，哇，你带 Brown Buffer 来啊，我不懂这是什么来的，
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懂，
我就是就是一个不懂什么德国 的一个钱包的一个选择，但是、那一瞬间就是其实有一个落差，就是你对于可能你用这好的东西，但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庭环境算不错， 但是父母是没有给我灌输，其实是这样。当然他们也没有特别卖惨啊。我听过有些家庭是会去讲自己多惨，然后报那个薪水单的时候会讲自己只赚了两三千块啊，那种要跟小学老师啊，怕没有援助金等等的，就有那种状况。
Okay. 我觉得的确是在中学在大学开始有一些转变了。然后你自己这样子评价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uh-huh.
就是从你对物欲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看法，到后来你会被这些符号给吸引，可能文青的感觉、啊、我以前大学时候很喜欢就是买那种 H&M 啊，而且H&M其实还好，
是咯，
Uniqlo 比较多、啊、因为他们讲有一个鄙视链的，MUJI、uh-huh. 会鄙视这个 Uniqlo 会鄙视 H&M，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触及不到的一些品牌
但是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精品咖啡咯，会去喝那种、okay.就是那种手冲啊等等等
等，也是大学带我去，
对对对然后以前还会，可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品味的意涵在里头的、嗯、最起码很像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喝精品咖啡之后我是回不去，我现在是不喝，完全不喝那种 Nescafe 的，
尤其你讲好像 Mac Cafe 也是其中一个是、
Mac Cafe 我还 OK
OK、哦、
可是重点是那种丁装 你回去喝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塑料感，
廉价感
啊，廉价感是满满的廉价感。但我觉得那个是很像是真正意义上品味的差异啦，
okay.
倒不是只有符号价值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的确是有了、好像以前在大学我是用那种 Realme 啊，那些耳机啊，
耳机 OK，
然后的确是有很大的品质上面的差距了、这是体会到。可是你自己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讲被消费主义加的枷锁，然后洗脑，然后你觉得这是不应该的，然后我们应该要解放自己，不要被社会所规训，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我觉得在我没有很强烈要反对这件事情，可是到头来我反而会觉得我是用另一个符号价值来去让我自己挣脱的，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uh-huh. 其实就没有什么在迷恋这种东西。
OK，
因为觉得某种意义上，你去在意这个东西也很俗啊，对不对？就是反而你如果有一些生活上的自律或是一些选择，比如讲我最近这个新型想出来的 Fasting is the new sexy， 就是有的时候是透过你扫掉那个欲望，反而成为一种很有潮流的一件事情、
有点像是你觉得其实人都是需要这种东西来让自己有一点点的，
对啊，
可能叫优越感，
对啊，
还是
其实就是人做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要特别的能够持续上，它一定要被赋予一个意义嘛，很像，我觉得就很像吸烟这件事情，成瘾这件事情、
okay.
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多少有一些人是有赋予它意义的，
这样肯定、
就是他觉得王家卫的电影帅啊，或是啊，对 对, 對，或是说，就烟瘾的成分其实还好，
对你啦，我觉得
对我来讲，因为我
对很多人是很大困扰，
我曾经是很成瘾的吸烟的烟民、
我见证过
三天两包那种，可是我现在我还是偶尔会抽啦。
Social 什么歌
啊？但是就是见到朋友他没有烟，就拿一两根来这样体验。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就是当时候会想抽，是因为其实是失恋啊，也很幼稚啊，但是也是借题发挥。但是就会你的想象中，就是这个烟可以烧掉你的哀愁这样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没有这种情绪在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不酷、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大家做任何的改变也好，做任何的事物都好，都跟意义是脱离不了关系啊。
我觉得。这跟我好像听到一句话，就是好像是蹦哪里的一个剧作家了、好像是叫阿德米勒，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在以前，在很久以前的话，人家会难过的话啦，他们会选择两种啊、要不就是革命，要不就是去教堂。
是，
但现在的人难过的时候就会去消费。
所以消费
也不只是消费啦，其实消费是一种，可能有些人可能也是经济条件的原因，他不只是消费啊、可能会去做一些独立的叫什么特立独行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要喝手冲咖啡，或自己买一些那种泡咖啡的那种的用具来自己泡，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我跟人家不同，然后就是来标榜自己，给自己有自己一个 活下去的动力还是什么
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概念、哦、可是你这样讲就很有趣的，就是其实人都是有这个需求、嗯、只是现在消费变成了一种很容易 pick up 的需求，很容易实践你、嗯、跟很容易满足你这方面需求的一种手段，所以很多人会所谓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嗯、或是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在现在的整个环境当中让消费多了一层意义、
嗯、哼，
就是你透过消费这些行为你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举措这样。
也有一种讲法、嗯、就是在以前有很多种不同的阶级嘛、嗯、像如果你是地主的话你也不需要怎么样啦，你有地这些事情有你很大的那个底气，你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对，
或者是你是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就是通过、嗯、血缘，我的血更加高级，我知道这个血统更加高级、嗯、更加纯正，这是一种。然后如果是好像无产阶级的话，讲只找到这种归属感呢，他可能是宗教、
嗯、
可能是他是一个手作人家庭作坊，他能够产出很漂亮的工艺品、
嗯、
或是至少就算我不是最强的，至少我是看到我自己的劳作成果了，我种东西然后从它是种子然后发芽然后就有成果，我收了过后我们煮一餐，然后或是我去钓鱼去打猎，他们的那些劳动成果都是他能够具体看到的、
嗯、
但通过我们不断的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可能在工厂或是好像织布坊，我们那衣服还是看得到的，我做一个东西，我做生产一个汽车，我还是勉强，虽然我是拧螺丝钉，但至少我看到我在拧螺丝钉、
嗯、
可是好像如果变成好像白领阶级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做协调工作的时候，好像到头来我做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做了什么东西很难用眼睛直接的看得到、嗯、
是，
那要这样子去让自己好像更加不一样的话、
嗯、
那可能消费就成了一种我跟人家不一样的一种彰显了、
嗯、
就我买得起这些东西，
是、
啊、
明白。其实你这个讲的东西是马克思有去谈到的一个工作异化的概念
OK，
就是包括整个工作的劳动的结果，现在因为整个工厂的流水线每个人只是管一趴，所以工作在以前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可是现在工作变成了一种必要之恶，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嗯、但是你这个东西的切入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是如此的，就是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能够凸显自己的一种方法，再加上现在讲一些比较选比较大的词啊，资本主义给你的一个暗示、uh-huh. 就是说你其实你要跟人看起来很不一样是很简单的，就是买东西然后穿在你身上，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个性嘛、uh-huh. 你讲我修炼自己、
uh-huh.
变成一个有品质的人，一个有温文儒雅的一个人，这个东西很玄，它不是 quick fix、
uh-huh.
当它不是 quick fix 的时候，现代人就不是只是现代人啊，我相信大家其实本质上都没有那么有耐心、
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看到
这种东西。
很多人不会做这样
的选择。 我觉得那个给人家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
是
我们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我们都想要变富有嘛，这应该是绝大部分90%人都想要的事情、
嗯、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你是想要变富有还是给人家感觉你富有、
嗯
啊、如果你是只是单纯要变富有的话，其实有很多种东西，
对对对，
可能在银行账号里面有一个100万，
是，
可是你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啊、你要这样子给人家让别人觉得你富有，然后开豪车、
哦、
然后要买大房、
是，
然后就这样子的错位，然后当然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有很多人是所谓我们今天谈、可能讲精致穷啊、
嗯、
他可能自己本来没有这样子的消费能力，可是甚至是他能够借未来的钱然后去做消费，
是，
所以就越来越多人看起来很富有，那可能也把这个看起来很富有的门槛拉得更高、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迫于压力也要跟着上。
这个富有跟富有的感觉真的是两个概念、
okay.
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不是追求富有，因为追求富有其实就是、你可能要把你的大部分的钱然后拿去、放一些稳定利息、
嗯、
然后一直复利一直复利一直复利，但很多人其实的追求都不是这个、但是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然后会有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啦、比如讲只有你穿到这样你才可以接触到同一个 level 的人。我觉得那个金志琼的那个论述跟变化其实是一直在迭代的，他其实也不单纯是跟你讲，他可能会有一些手法、比如前面的时候我不晓得我是不是有被这个消费主义蒙骗、还告诉你说你花这个钱是因为他值得这个价格、Apple 就是比较好，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隐含在里头，可能是七分真三分假，还是 another way round、可能是真，这是一种，或者是他就会跟你讲说只有你这样子之后这个圈子的游戏你才能够 跟这群人打交道，然后才可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就是可能是一些房地产啊还是保险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啊，就是一个是的确有一些实质好处，就是让人家相信你，然后我忘记经济学可能在里面叫什么名字了，就是还是叫沉没成本之类的，就是你愿意丢这个成本在这边，让人家觉得你是可信的。是假设你开一个餐厅，然后你把那餐厅那些装修都装修到富丽堂皇，然后那个餐具都是银质的或是精致的，
是
这样子人家觉得哇，你愿意把那么庞大的钱投在这边，你一定是想要认真做的咯，那我对你的东西也会比较相信你，你不会随便煮，然后你煮的东西可能是有很安全的。然后这东西转移到好像刚才提到的像房地产啊还是保险业，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啦，就是房地产经济有那么的多，我要相信谁你要讲那种虚的，就是那种诚实
看不到
看不到，然后也很多一些坏人会装到自己很可靠然后那这样子去区分，其中一种可能就是其实也不只是那两个领域啦，就包括说做生意，
是是是，
看到一辆车，你开的比较好的车，那我相信你，至少你不是那种什么东西都租得起的人，你是有东西，可能你要供这个房贷，要供这个车贷，那至少你会要想要保住饭碗吧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是比较实的部分。那如果是比较虚的部分，其实他虽然不能帮到你赚到钱，他不能帮你让你好像你进到那社会赚到钱，上流社会赚到钱，可是至少让你感觉到你进入到上流社会，
是
可能这也是另外一个好处。
或者是溢价，就是比如说你开你的门铺是在很贵的一个地段，这样你可能就可以charge 更高的钱，因为你的顾客就会觉得是值得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都是隐隐约约我们的很多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什么是可靠，它还是逃离不了整个资本主义给我们设下的这个框架。所以很多人选择精致穷，其实他会揽很多符号在自己的身上虚荣我觉得是一个部分，可是不会有人承认说自己是虚荣也不会有人承认说买这个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很 atas 他通常都是这个东西他可以带到你去另一个面向，而那个东西才是大家所追求的这个向往这样
可是这一个承诺就是这样东西可以让你带去那个方向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被营造起来的？
它是一种自证预言，
自证预言。
当它就像宗教这样，就是当大家都相信这样子的一种阶级判断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这样运作了。
就大家都相信开豪车是很厉害的话，那的确开豪车就会给人家很厉害的感觉。
对啊，对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内循环的一个经济。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阴谋论的角度，就是那些卖车的卖房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这些教的教主，
的确
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资本主义吗？
是，
就是他们的讲法是以前我们在农作农工社会的时候，当然最早期的时候是大家你想要狩猎，你要去打猎，你饿了自动会去打猎然后如果你是不想打猎，你要耕作，那你就耕作了。但是后来开始有那种地的那种关系嘛，就是地主跟农民嘛。那你如果你不做的话，我这样子逼你这样子逼你做那我生产资源都在我这里，你不做就会饿死或是我有一些债务你要跟我借钱这种方式。然后后来到现在工业社会的话，他们就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讲肯卖力做工的勤奋的人是好工人那就有点像是机器就是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不会出错，然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是很可靠的员工，是一个好员工然后给你这样的标签。但他们的讲法是这一个标签可能还不够这是好像有点像是我们萝卜和大棒里面的那个大棒这样来赶你这样，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就不是好员工，你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你跟那游手好闲那些无业游民有什么不一样这种方式来用大棒来催赶我们。
对，
那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有一个萝卜这个萝卜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就是讲你如果辛勤的工作我就给你钱，给你钱过后怎么样你还跟我买东西，就是他们就卖我们那个东西然后卖了东西过后可能甚至有些是房贷车贷还有各种各样的贷款，那你有这样贷款过后那你就肯定会继续在那个岗位当中做很好的工作
哎，这段发言有一点小熟悉，
讲讲，
没有，不是就是我 open debate 三的时候、哦、，OK， 好了， okay. 我没有讲那么完整，但是我可能可以换一个方法来表述一下你刚刚的一个 chronology 或是你的一个讲法。嗯、其实一来是大棒所谓就是本来在欧洲有很多的自由民嘛。对不对？他们就是过着很自由奔放，然后自给自足的日子、嗯。然后这个地主阶级就出现了，然后就剥夺他们的这个土地。哎，大棒的出现就是说，如果你不工作，你就会死，所以你必须工作。所以资本主义其实一开始它出现的方法是掠夺型的一种姿态出现了，就是刚刚所谓的这个大棒咯。然后刚刚赵先有提到那个罗伯，就是哎，我如何让人工作？过去的时候可能就会讲说你不工作你就会死，但现在他的论述就进化了、啊、跟很多独裁者进化是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另一个 topic、啊、但是他的论述进化到就是你跟我工作你才也会有钱，那你才可以过更好的人生，你才可以在这个马斯洛金字塔当中 achieve 到你最高的这个标准。所以回到来就是你如果看透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知道说，诶，可能花钱真的是 achieve 到精致的一种手法，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一场 game、嗯、然后很多人未必可以在里面成功，但是也不乏有一些人是很厉害这个游戏规则的啦，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 game 里面继续的玩哦。嗯，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会要玩这个游戏，还是你会要脱离这个体制？
我最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都是人都是一直在变的，就是可能以前从小到大，从小的教育啦，就是跟我们讲，我至少我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就是钱不能够决定你的价值，很政治正确吧，就不管是道德上面，看一些心灵鸡汤也好，还是甚至宗教上面的教育，都是长这样子的模样，就是你的价值是通过你的品格。或是可能还有一些能力的一些部分啊，或者你有没有帮助别人啊之类的，这样来决定，而不是由你到底有没有有钱人。有很多那种心灵鸡汤故事，要跟小孩子讲故事，是有一个人，他虽然是穷，可是我们尊重他，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讲严重一点，就是视金钱为
粪土，
之类这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不会为了钱而活。小时候或者讲中学的时候，甚至大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明晰，可是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底色在那边，就不觉得钱是一个我这一生的追求。可是，在大学后期，那也可能在大学看到很多有钱人的模样，可能然后在大学出来工作的时候，看到可能同济上面就同学啊，还是之前的朋友
peer pressure
上面看到他们也做到很不错，尤其是在物质上面，在金钱上面来衡量的话，也做到很不错，那就开始会有一些的
动摇
反思啊，动摇啊，就是、
okay.
其实钱也好像蛮不错的吗？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人很喜欢用，就资本主义它的。强大已经强大到他有对于你行为的解释力了，就是你讲我希望这个人是有纪律的，或是有品味的，有学历的，才可以证明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他就会认为这个东西等同于你的财富状态。如果你比如讲说你这个人赚那么少钱，你一定是一个懒惰的人，否则的话为什么你这个工作上一直不能够升职，不能够加薪，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明明学历很多时候是有时候是靠金钱堆砌的，可是他会诠释成哎，就是因为你不够上进，你不够努力，他就会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样态。他其实也不只是我们讲我们只要注重自身的修行啊就好了，他很多时候会反过来定义说到底什么东西是美德，似乎只有跟这个所谓的你有资本这件事情挂钩，我就会是美德。比如讲你讲懒惰，可是如果这个人是透过不劳而获而获得的话，哎，他会讲他聪明。就是有一种讲法是懒惰的人其实最好，懒惰的员工最好，因为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会找一些CQ来帮最高效率啊类似的，或者是就会出现很多的词啊，比如说哎，这个人这个富二代千万不要仇富，他其实也是有劳动的，你是这个情绪劳动或是体力的劳动，还有风险的劳动，因为他投资东西啊，就是会有这样很多各式各样的词这样子发明出来。可是回到来，有谁可以摆脱这样的一个解释力？因为其实当你要摆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在跟一个既有的群体的生活的契约去作对哦。 那我觉得往下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用这套东西去生活跟判断我们现在去定义什么东西值得活，什么事情是值得批判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机制？还是那些人是认为说我们是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制的？
我觉得这东西会去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讲白了，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独立的活着？
嗯，
就是我们有，
我觉得可以讲得更白，这个独立是什么？那独立不只是，就你可以摆脱所有的礼教、所有的规范、
别人对你的看法、
眼光也好，甚至是你需不需要贷款？你需要贷款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尺在去审视跟衡量你这个人的诚信度是多少。Sorry， 你继续。
我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我们会想要钱？钱只是量，是把其他所有的东西做一个量化的单位。
对，
就是其实你不要讲钱的话，你想不想要能够环游世界，或者是你想不想要过得再比较住得好一些些？然后享受啊，这些东西都是它全部东西，这些东西各种各样都可以用钱来做衡量，然后钱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些东西。钱本身可能不是意义，可是它可以带来去到很多很多的，就好像一个交通工具带你去你要去的目的地这样。
钱其实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它是价值的凝聚，就是你的劳动成果你最终是给你钱，你所有的一些大家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会用钱来给你，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承载价值、储存价值的东西。
所以如果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其实是蛮有效率的。就是为什么要推动大家去赚钱？那赚钱
就是
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
嘛。创造价值过后，整体社会，我不要讲幸福度啊，只讲效率啊，讲产出啊，会不会更高？肯定会更高。那如果你不要接受社会这样子的规训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要脱离这样子的价值体系。人做得到吗？就是我不知道，
你看
可能有人做得到。
这个东西就 involve 几种讲法了。这样子的讨论其实就预设了，其实钱只是一个很中性的载体，就是它储存什么价值是外界赋予的嘛。比如讲说做什么工会有钱，会有更多钱，其实是我们的观念形塑的，钱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当我觉得在讲你要反抗这个体制的时候，有一种出路是你要把这件事情的价值让大家看到，然后放进去这个载体当中。
OK
啊，比如讲我们办这个，我要讲什么？
我会讲要区块链。
OK， 区块链是一个，可是有点难理解。
办 Open Debate
啊，办 Open Debate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文化消费这个东西，
还是钱啊，消费啊？
对对，它肯定是钱啊，它就是钱啊。可是有很多本来你不会觉得要给钱的东西，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意识跟一个观念去形塑他应该获得一笔钱。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实际上我们在讲说反抗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很多元的出路的。一种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热爱或是你觉得应该值钱的东西然后让它商业化，但是这个问题又会是你会被反噬，还是你可以真正的打开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这就有点像是讲那个极简主义或是所谓的断舍离这样。
对，
就它一开始的出现是要反抗消费主义，
是。
但是当商家闻到这边有一些机会的时候，
是
他开始包装这样子的极简主义，包装这样的消费主义
啊，
不管是通过卖书也好，卖那些很漂亮的那些收拾东西的那些器具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总之还无所不用其极。你要省钱，你要花钱，你要极简都好，我都可以卖你一些东西。然后我看过一个 YouTube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举例，就是好像 Steve Jobs 他自己本身的那公寓是很极简的嘛，他没有家具，可能一个音响，然后灯啊什么东西，他就列出那个音响的价格，然后列出那个灯的价格是超级无敌贵的，他可能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家具卖掉了都买不起那个音响的那种状况。就是你要讲这些人是极简主义就是抵抗消费主义，但其实有时候就会反而会被反噬，
反而这个时候极简就是贵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讲
极简的设计，
你讲极简就把所有买的东西卖了出去，然后再买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又觉得需要这个东西，你又再买，然后就周而复始，一直在循环。这就是其实我也就是在发展的逻辑所面对的一个循环啊，就是有一种讲法，我有点回到刚才讲的那种经济上面的一些发展或者资本主义啊，就是人的发展肯定是不断在前进的，我们生产力一直在都在进步，我们能够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们生产力越在进步，可是按照本来的逻辑是当我们的产出的能力效率更加高，
嗯，
那人的这一个休息时间
对
娱乐时间应该要变长，
嗯，
可事实上没有，
嗯嗯，
然后人还是不断的在劳作，甚至可能比以前还做的更多，以前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嗯，
像可能现在人家996007好像根本就没有休息，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生产力有进步吗？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还要这样子去做？当然很多种可能啊，比如说消费主义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当资本家发觉到他们效率更加高的时候，
嗯，
他们产出很高的时候，但需求在很少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继续赚钱的话，他就要刺激我们的消费，
嗯，
然后让我们去买更多。我常常我自己很蛮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好像我们讲冷气，
嗯，
以前我们不觉得要有冷气的，天气热正常啊，夏天就是我后讲马来西亚就是天气热啊，你忍一忍不就过好，心静自然凉。后来开始有风扇，有风扇过后有冷气，
嗯，
有冷气过后，一开始可能冷气，然后开始讲到快冷，快冷过后还有耐用，
嗯，
耐用还有什么？然后最近可能还有一些无风感，
现在多一个环保。
环保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告诉你在刺激这样子的消费，刺激你这样子你的需求，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好像没有被压缩，因为我们的需求变一直在多更多，一直变更多，一直变更多，
是总是会有新的花样来去维护资本主义的初衷，就是要不停的扩张和不停的成长。其实我刚刚最后讲环保的时候，是因为我最近也有读到一本书，就是回到来啦，就是如果你认为啊这个世界是可以疯狂的成长啊，其实它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OK，
总是有的。然后现在很多宣称两全的方法，尤其是什么经济发展又可以，但是我又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比如讲其中一个最新型的概念就是电子车。
Okay.
啊，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知道电子车的制造过程都会知道，它那个锂电池要做的时候，它是会大量抽取那些地下水啊，会污染很多的水源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环保的概念啊，它很多时候都是把它的那个原初的讲法是那些第一世界国外包这些伤害去，他们叫全球南方国家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就是它其实是看不到而已。但是所有经济发展的代价都很容易转移到那些很可怜的国家。有些国家就是它需要做单一农作物咯，然后让那个土地很匮乏咯，然后之前的时候曾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那个它跟不上整个它修复的节奏，然后就出一个新的一个肥料叫做哈伯克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可能我有点记错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去 cover。然后现在很多人去谈什么啊 ，no plastic 啊 ，no 那种，然后我们总是可以得到那种 那种纸的那种吸管啊，其实是 fail， 因为实际上真正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就不是这些这么小的事情，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在作者的讲法啊，就变成了一种。有钱人或者是人类的一种环保赎罪券
，OK，
让你觉得好过，
遮羞布
啊，遮羞布啊，就像民政党之于国门这样。好，不要聊政治啊，我们这个频道是聊文化生活的啊。Okay.
这样的确，你要举例子其实很多啊，包括好像垃圾分类，
对啊，
那个所谓的再循环利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真正有解决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
对。
然后好像之前闹得沸沸扬扬那个洋垃圾，像西方世界他们环保过后收集过后运去哪里？在他们那边要做环保根本是不划算的一笔交易，
是
要这样子才划算，把它运到第三世界国或者发展中国家了，不要这样子，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
做
啊，
中国各种各样的地方，在这边的它处理方式，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就以更廉价的方式来做再循环，或者是甚至单纯的把它丢弃，或者是烧焚烧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你要讲再循环也是这样，你要讲刚才那个吸管，你只用了吸管，可是实际上那整个杯你不 care， 你只 care 那个吸管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啊，有很多讲都是我们在作秀，然后让我们自己心里好过。
所以其实回到来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打破那个一定要成长的迷思。其实这个东西始终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那一本书啦，或是有一派学者的一种讲法啦。然后这个我可能补充多一点点啦，因为毕竟我们离这个消费主义有一点远哈。就他讲，其实人类只要维持这1970年的生活状态啦， 其实我们是可以永续发展的。
OK，
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970年、就是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办
法。其实变化也很大的，虽然年份不久，但是因为科技进步真是太快。
50年前呢、欸？
50年前。Okay. Anyway，
我觉得最后我们讲一下关于那个你刚才提到到底能不能抵抗的消费主义的东西，或是讲我个人觉得是觉得很难抵抗啊。就是我们要这样子去。我有点想就想想两个面向
啊，你讲一讲，但你就觉得会虽然讲最后有点太啰嗦了，
有很多部分啊，就是
OK，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我还可以很想讲一下的，就是很想聊一下的。
讲了，
一个部分是关于到底能不能抵抗，还是讲如果不能抵抗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去处理这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是到底这东西有没有错？那如果按照我们当时讨论的辩题是金志琼有没有错嘛？就是讲。我到底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错？我觉得金志琼好像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会用消费来满足我们这样子的身份认可的这种欲望？还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够快，它是一个 quick fix。那它够快，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回到家很累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东西？不会看书，不会看那种什么电影，什么教父什么之类的。我们会看的是短视频，很多人呢、会看短视频。那我对我而言，一开始我也蛮觉得不可理喻的，就是我们活着，我们就应该要有很高的这个生产力，每件事情都要是 productive 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的东西全部都是那种知识性的内容 ，Vox、CNBC、Economist 的那些视频都是长这些模样。然后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看那种很娱乐的话的东西。
Alright.
可是可能到工作过后，回到家就会觉得。我如果还要去看那十分钟的，虽然说只是十分钟，但我就觉得很累，很提不起劲。那这种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搞笑了，甚至可能你不需要去到碎片化，单纯的我看一些东西，看那种看韩国一个综艺节目的这样子训练狗，它是一种有一种古阿莫那种形式，那种方式，十分钟讲一集综艺节目，然后那个男嘉宾，那个男的训犬师这样子训练那狗。你要讲他有生产力吗？学到什么东西？有学到一点点这样子训练狗啊，可是是跟我们生活完全无关，它单纯就是一种娱乐。
所以就是工作已经消耗掉你去更主动、更进去、更积极去追寻意义的东西了。
就你要讲这样的事情，或者讲这个严重一点，讲短视频可能会让我们注意力更加稀缺啊，什么什么更加有一些问题。它的确是有问题啊，可是有错吗？我觉得很苛刻啊，就是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我想象到一个例子是，比如说我们讲那种蓝领阶级或者这种工地的那些工作人员
，OK，、
那如果他们做完一天班，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
喝酒
也好，或是不要讲到酒， okay. 单纯讲喝甜饮也是一种
啊，
喝那种 Daydare 那种很甜的，这样这种东西对他们的健康来讲有没有伤害？肯定有啊，就是可能肾也好，血糖也好，肯定有伤害。可是讲这种东西是要苛责他们，这是他们的错，我就觉得有点太苛刻了。
明白，
就是在我们在这样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底下。我们要这样子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可能就是那一双球鞋，可能就是那个口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不忍心去讲这是一个错误行为了。它的确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可是
是一个不够好的行为
啊，不够好的行为。
但是我其实更悲观，
讲，
因为我觉得但凡这个东西有市场价值，比如说你从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要去更好的，比如说你觉得这些口服之欲啊，吃东西的欲望、买东西的欲望满足不了你啊，那你就会升级自己哦，可能你就会想要往内心去提升，这样你可能就会报一个 yoga 班，或者是一个冥想课，或者是怎么样去整理你的人生，哎，又有相应的一些课程出来，所以它这个东西哦，在市场的角度啊，就是消费升级，它其实没有对抗到这个世界。他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打滚，甚至是这么讲，就是 到一个程度啦，我们看很多可能讲要反抗资本主义的一些可能愤青也好，一些文青也好，他们都出来干嘛呢？他们就会是文化消费啊，就是他始终还是离不开消费来获得精致生活的这条线，只是说他可能他的消费变成从有形的变无形的，还变成用不晓得是不是真实啊，但是会有一种话术告诉你说，这个是更值得你消费的东西。然后到某个坎， 你就会觉得哎，虽然我也是在消费，但是我虽然我也是很穷，我也是精致，哎，虽然我也是很穷、
uh-huh.
啊，
可是我
是
精致穷，
我是我的精致穷跟你的精致穷不一样，你是为了虚荣的精致穷，
我
是为了有意义的精致穷，但到头来又会再思考一下，这个东西有问题吗？很像也没有，因为我们讲了嘛，就是消费跟钱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社会去奖励有创造价值的人的一种回馈嘛。
就是如果你把这笔钱去买音乐专辑，
是
那有音乐专辑的人，或是本来不是做音乐产业的人，看到有人愿意投钱进音乐产业，我也愿意去做投资，然后让这东西更蓬勃。
啊、
但如果你喜欢的是辩论、口才或者是脱口秀或者是其他的、你愿意付钱，那也有人会投资这个部分让它做得更好。
但凡它是有市场价值的，这个市场价值未必是讲 mass， 可能是有一群很有消费力的群体 喜欢的东西，它就肯定会介入这个机制在里头、然后我们就永远精致穷这个东西是还是会存在的，不管你是采取怎么样的意识形态，很像似乎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然后的确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要讲，就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抵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因为你要讲我们所有的消费都是因为被驱动的、被资本主义什么什么困扰，被我们都是被规训的。其实我们不需要，我觉得。也不尽然啦、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有要被认可的这个需求。就讲你要讲我们是被灌输被洗脑吗？没有吧。或者他应该提到那个那种咖啡，我真的是喝得出的区别，我是喝不出，但你喝得出的区别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我觉得苹果手表就跟其他的是不一样啊，苹果的生态就是跟其他的电子的生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被商家洗脑呢？也不尽然，我们人本来就有这样的需求。然后而这些需求很多时候都需要通过钱来做到这件事情。那在这部分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去稍微的让这个情况没那么糟糕？我觉得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要比较专注在体验这个东西上面。就是我看到一本其实一本书啦，我听到有人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有提到，他是提到讲我们人很多时候专注在金钱的时间价值，就你要趁早投资，然后才能复利的影响底下钱滚钱，你就会有一大笔的钱。所以这是我们在另外一个面向的极端、就是假设你不要去看消费主义，你不断的就存钱，然后过一个所谓的极简生活或者很抠的生活，之后你有累积一大笔的钱，可是金钱始终不会是我们的目的地。那你如果把你的心思从我们本来的精致到变成你那个银行上面的数字，精致到数字上面，它或许也不是我们想要去到的结局。那什么是我们要的结局？本来就是可能像是幸福的感觉，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跟体验挂钩的。那要做什么体验？有点混乱啊，讲到，可是
我不剪了，我不会剪辑了。不，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就是始终，因为钱本来就是价值的储存，这个价值的储存到头来你还是要花掉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如果你死掉了，你一辈子活得很痛苦，然后你死掉了，你留给你后代，除非你觉得留给你后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否则的话，老实说，你要知道它始终是要花掉的。那要花掉花在什么身上？我们会觉得，哎，可能在品味上是有层次之分的。那拥有东西可能是一种快乐，但是它可能不比你花这笔钱去爬什么 Mountain Everest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更有价值啦、
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讲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式是，为什么我们担心消费主义给我们的设下的陷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投资在现在，我们忘记了未来。可是如果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把所有钱存起来，那你就是因为了未来而忽略了现在。那可能在这个部分要找一个平衡，要这样子平衡。就是那些把时间那些钱都投入在未来的人，就是会很注重未来的享受嘛，他注重钱的复利，钱的未来的价值。可是可能我们可以专注在一个东西叫做体验的未来价值。就是体验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在现在会有效果，就是你每一次跟人家谈起你去爬某个山的时候，或是我们辩论人的话，我们每一次谈起我们去北京打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它都是会有效果，都会让我们觉得开心，或者让我们觉得、很美丽的那回忆。然后我们趁早投资，那你每一次跟人家提起，或者你自己回忆的时候，或者你翻看照片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是珍贵的，你会觉得可能有时候是鼻酸，可能有时候是流泪，有时候是觉得很开心，各种各样，这都是体验拉长的一个价值。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还是需要趁早去体验它的。就是如果你是二十多岁，可能我们还有精力去爬山去穷游，那可能我们在三十岁就算有那个钱，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时间，然后或者甚至是单纯没有那个心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趁早体验，拉长体验的回报周期，也是一种我们放大这个金钱的价值的一个方式。
哇，这个角度很理性。
OK，
就是从这个投资回报比的角度去讲，为什么投资在刚刚讲的那些事物是更有价值的。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句话可能对我来讲是可能受用了，就是在消费的时候想一想，你这个消费带来的那个快感是短暂的。还是可以 长久，
甚至有副作用的，有的时候。
对，那如果是你单纯讲你买一个苹果的产品，你是觉得你每一次打开这苹果产品，你都会觉得快乐，然后都会觉得这都让你的生产力提升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蛮值得的投资。
OK， 好，以上内容呢，完全不构成任何的人生建议、
购买建议，
就是大家就听个爽就好，
图个乐。
对，我们这是我们第一集的这个有亮点 podcast 的直播，连一个名字也没有 proper 的想好。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feedback， 还是觉得这样的节目会是你喜欢的吗？或是想听我们聊什么话题呢？都欢迎在这个 Spotify 的 Q&A 那边填一填，
或者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去私信我们，让我们知道。
对的，好的，那我们就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拜拜，
拜拜。